我们现在要交通的就是属灵征战的实际的例子。那我们可以在约书亚记上可以看得到，因为神在约书亚记一开始就呼召他们来得产业，这个产业呢，当然是在迦南地，你只有过约旦河才能够得着。但是呢，因为在当时呢，迦南地住的乃是七族，迦南七族，所以你要得产业呢，你必须把他们赶出去，那就必须征战。那神呼召他们来得产业，不仅呼召他们，也给他们应许，应许主已经得胜了，仇敌已经失败了，主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第一章就提到要刚强壮胆，神赐的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坚守的心。所以胆怯的心不是从神来的，这一点我们要记清楚。那他也特别提醒我们要常常思想主的话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就必得胜。所以在约书亚第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啊，他告诉约书亚一定要谨守遵行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要偏离左右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一切话，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啊。所以要常常思想神的话啊，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就必得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第一个实例，就是耶利哥的实例啊，就第一次的征战。因为耶利哥有代表性的啊，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城，事实上所有迦南地的这些敌人的仇敌的城都是非常的坚固，所以你要怎么样来打这种胜仗，我们必须要来看就是耶利哥这个例子啊，这是第一个例子，很重要的例子。那这要从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开始看起。约书亚他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他举目观看，因为现在摩西已经死了，约书亚是整个以色列中的领袖，所以他的责任是非常的大。所以当然他面对这个坚固的城啊，耶利哥城啊，他一定要想策略，一定要定计划，这是每一个做领袖应该要做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，他在那里观察，在那里想，在那里定计划。所以他举目观看的时候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所以约书亚基本上他是一个大人的勇士，他曾经率领以色列人在旷野与亚玛力人征战，所以他不是没有打过仗的人。但是现在呢，几百万人在他手中，要面对这么坚固的城邑，他的压力大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常常不知道仇敌太强了，这个属灵的仇敌太强了，如果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呢，我们必定失败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他看见了一个拔出刀来的人对面站立，所以很自然的他就问，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？因为在属灵的征战可以发觉没有中立的人，你不是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敌人的，在属灵的征战绝对没有中立的人，所以这是他很自然的问题。但这个人回答也很有意思啊，第十四节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我不是帮助你或者帮助敌人，我只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约书亚一听就懂了，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，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那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所以这一个他所遇见的拔出带刀来的人呢，他是做元帅的。约书亚以为自己是军队的元帅，但是约书亚不是，因为真正的元帅乃是主自己，因为这个征战是主的征战， 政权是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要亲自率领，他要亲自计划，刀他已经拔出来了，换句话他已经准备要行动了。这就讲到在2000年前我们主在十字架上，在加略山啊，其实他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而且把仇敌掳来给世人看，所以他已经得胜。他要在以色列的百姓面前，他要先过去。这就是生命记，我们上次读的生命记第九章第三节，神曾经说的话。第九章第三节怎么讲啊？我们已经读过，他说：“你今日当知道，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，如同烈火，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。”所以他的刀已经拔出来了，他要亲自率领，而且他要如同烈火，要在他们前面先过去，要灭绝他们，把他们制服。这是神的策略。所以表面上好像约书亚在那里率领，实际呢是主在那里率领。仇敌比我们聪明得很啊，所以千万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，因为仇敌是堕落的天使。天使被造的时候是比我们人更尊贵更有能力的，这是为什么。你记得那四十天，那个探子，十二个探子在旷野，他们被派到迦南地四十天做探子，回来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哇，他们像巨人，我们呢像蚱蜢，他们是吞吃人的。可是约书亚家的知道，只有依靠神才能得胜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不止完全完成了救赎，而且他打破了仇敌的脚头，胜过了世界跟肉体。所以这个时候约书亚知道，约书亚就俯伏在他的面前，把鞋子脱下来，这是圣地。所以约书亚是站在一个仆人的地位，完全的降服，完全的降服，这是约书亚在神面前应该有的地位，这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地位。我们要认识我们是仆人的地位，在征战的里面我们是仆人的地位，我们要完全的顺服。所以认识自己的地位非常的重要，因为常常我们不认识自己的地位，我们以为是领袖，就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事，我们以为我们是一个负责的，一个是一个领袖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地位，也同时要认识神的主权，我们需要完全的降服。所以这个事还没打仗的时候，约书亚是要学着功课，因为约书亚是一个元帅，神也的确立他做元帅，他的确需要在那里计划，在那里筹划怎么来征战，但他发觉这些都没有用，原来他虽然表面上他带领，实际上是神在那里带领，他的地位在神的面前不是元帅，他是一个仆人，是一个奴仆，没有任何的地位，他只是听话的份啊，顺服，而且要绝对的顺服，所以这个是要学的功课。好，进入第六章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了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，它的城墙是非常厚而且很高，这个城呢也是很大，所以它门关得紧紧的，没有人出入的时候呢，你怎么攻打？所以这里要提到的就是说，现在神要把他的策略告诉约书亚，要告诉我们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那里定策略，但是现在我们要看见神怎么定他的策略，而且神的策略非常的奇特啊，并不是要以色列人能攻破耶利哥城，因为以色列人攻不破这么高大的城墙的。所以第二节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。为什么神这么说呢？因为神已经像烈火要过去了，所以神，因为神过去了，神知道他们要把他们交给他，神已经得胜了、那神的策略就是说啊，第三节到第五节啊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，所以你看见不是攻打这城呢、是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拉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 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颇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所以你看见他们的，他是这样，他是约柜在人的前面，当然有人抬约柜的，但是呢在他前面呢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前面，然后后面呢还有带兵器的人要走在他们的前面。所以你看见第九节啊，带兵器的呢就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面就随着约柜行，然后百姓在后面。所以这是耶和华的策略，这很奇怪的策略啊，一天绕一次，六天都一样，就绕了六次，第七天绕七次，所以总共绕十三次。那么第七次的时候呢，那个角声就拖长了，然后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倒塌了，这是神的策略。所以现在这个征战是神的征战，因为是约柜是基督的代表，他在那里绕耶利哥城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再次看见，属灵的征战不是你和我可以征战的，乃是主自己的征战，而且主已经得胜，约柜在前头引路。约柜基本上在前面的时候呢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注视他。换句话说呢，主灵的征战啊，主已经得胜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就是注视他，就是让我们的信心啊，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。你不要去注视环境啊，也不要注视仇敌，你就跟着绕城就对了，也不要注视自己，单单的注视主。时候到了，就宣告他的得胜啊，城墙在垮，好，就这样。那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啊，在这个征战的里面，第一个就是说，这个七个祭司在前面吹角，你特别注意他是在吹角，他不是吹银号，因为如果你读民数记第十章的时候啊，第十章他就叫他们特别打银号，银的号，银号呢，它有各种不同的吹法啊，有的时候是招聚百姓来到面前，有的时候是要征战的时候，他们要吹，那角声要吹长啊，吹大声，为了打仗用的，所以这是吹银号。但吹角就不一样了，吹角跟吹号不同。如果你读利未记二十三章的时候，我那边提到吹角，它是为了吹角节啊，吹角节。利未记二十五章呢，在过洗莲的时候呢，也是吹角，也是吹这个羊角，因为洗莲的时候就一切都释放了啊，都欢乐了。所以约柜的环绕绕城啊，乃是表明约柜的意义。向谁表明呢？就像空中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、以天空属灵气的这些恶魔，在表明。表明约柜的意义，也向耶利哥城里面的人来表明，这些都代表邪灵说的。表明什么呢？表明 主在十字架上他的所事跟所做。换句话说，表明我们的主他到底是谁，他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表明他所做，他所完成的，他已经得胜了，他已经胜过了仇敌了，他已经打破了仇敌的头了。所以当他在那里环绕的时候呢，不仅让百姓注视到约柜，仰望这位为他们献身创始成终的主，所以他们有信心，也让仇敌看见他们已经溃败，神已经得胜。所以当约柜造成的时候呢，这就说出了这是主的征战。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？你就发觉他们原来他们安静的顺服的在绕城，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所以一方面呢讲到信心，一方面讲到顺服。仰望主就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他们安静的在那边绕城，跟着绕城呢，他们什么话也没讲，说出了他们的顺服。那当他们在绕城的时候，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就着我们现在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？换句话，当我们在绕城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来祷告。因为当你一直在注视主的时候呢，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 当你碰到一个环境，这个环境非常的艰难，就好像这个耶利哥城一样，那你每天在干什么？你每天就注射主，然后在信心里面向他祷告，就好像在绕城，就像绕了一次。那有的人话太多了，就像我们这边讲的，他要安静，你话太多了，你就表示你没有信心，没有属灵的力量。比如我们讲的太多了，就自己以为在给自己壮胆，事实上没有用处的。每绕一次城，信心的力量就增长了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不断的依靠在注射主的时候呢，一天一天，你看我们的信心就开始成长了。那同时呢，其实仇敌就逐渐瓦解了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事发生，前面六天甚至第七天绕六次都没有什么发生事情，但事实上呢，他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了，因为他一直在注射主，一直注射的约柜，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原来都已经打胜了，信心就越来越增长，看见仇敌越来越溃败了，信心就越来越增长。那仇敌看见了，就越看，刚开始可能很好奇，不知道在干嘛，但越看越发觉那个约柜哦，在十字架上主已经得胜，他们已经被打败了，头已经被打破了，你看后面就不行了，他们就渐渐瓦解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当我们在不断的在那里，在信心中仰望基督啊，在信心中祷告的时候呢，同时你知道我们的里面灵里面啊，就会发出那种好像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 听见好像看见主在十字架上是成就的，一直到第七天的第七号，换句话说这时候信心产生了啊，这时候在神的面前就有能力了。你记得我们曾经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啊，他那边提到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怎么样有能力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有能力了，因为这个时候信心产生了。那刚开始我们信心也许不大，我们在那里绕城，但慢慢你在思想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了，你开始被带到那个得胜的实际里面，你的信心就开始慢慢增强，慢慢增强。到了第七天绕城七次的时候呢，脚伸脱长，他们这时候就呼喊了，这意思就是说这时候信心就产生了，就可以呼喊，呼喊的城墙就倒塌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常常不知道呼喊没有一定的时间的啊。有时候我们呼喊的太早了没有用，该呼喊的时候不呼喊也失去了它的意义啊。所以只有在信心产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呼喊了，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，我们就是说我们就在那里跟着呼喊，但它没有力量的，因为这个呼喊是从里面的信心来的。当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圈一圈的这样绕着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是看着主的时候呢，慢慢慢我们里面信心就来了，这时候呢一呼喊到了。所以这就是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给我们看到的话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十一章啊，他特别提到啊，第二十二节啊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当信服神啊，你们当信服神。什么叫信服神呢？就是说你们当有神的信心，或者说你们当在神里面有信心。所以这信心不在我们的里面，信心是神的信心。所以当你一直在注视约柜，一直在注视主，你一直在信心的祷告里面，你注视着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的时候，你在那里安静，在那里注视主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，慢慢慢慢呢，我们就有神的信心，不是自己的信心。所以主说你们应当信服神，你们应当有神的信心。二十三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主说你可以挪开山投到海里，山代表我们一切的拦阻，山也代表这个耶利哥城。但是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你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要成就，就给他成了。所以我们的心里怎么不疑惑呢？我们常常讲我不要疑惑，我不要疑惑，那不是这个，不是这里讲的不疑惑，这里不疑惑就好像他们绕城一次一次一次，慢慢慢他们的信心就被建立起来了，这时候他们心里面真的有信心了，他就能够不疑惑了，这时候他就能够发命令了，挪开此地，他就投在海里，他就造成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一个权柄的祷告。 全面的祷告。全面的祷告是从信心来的，这个信心是从安静等候主、注视着主慢慢来的，时候到了就可以呼喊。所以后来约书亚在基遍跟他们征战的时候他在那里 就祷告，那是一个信心的祷告。太阳啊停在基遍，月亮啊停在雅雅伦谷，所以神真的听他祷告，这是一个全面的祷告果然停在那里差不多有一天之久。所以神很少听人祷告那么厉害，这是一个全面的祷告这也就是为什么耶利哥会被攻下的原因，因为他们现在信心有了，呼喊了。所以是主自己在征战，那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相信顺服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耶利哥城所要学习的第一段的这个经历。